意识的探险，第301页，第18章，身份圈和作为隐形结构的事件。在说法者的诗里，我谈到巨大的亲戚们，以一般的说法几乎不可能解释我那样说是什么意思。那显然并非指具体的巨人们，或许巨大的意识最接近他的意思。那么我们是否为胚胎意识，就那方面而言是婴儿，一次被喂食一个实相，我们是否被系缚于我们物质经验的生活领域，只有梦或意象才让我们对外面的东西略为一瞥。我认为事实远不止于此。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圈，那是我们几乎还没开始探索的。不过首先看看图七，它显示我至今所描述过的焦点人格。在我们时间的某一刻的焦点人格沿着生活领域向前移动，生活领域是我们的具体经验层面，因为只有在这里事件才会与时空交汇。经验的内在层面是由可能事件或从自由觉知场来的行动库藏组成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愿望和意图从中选择。我们接受的可能事件在生活领域被实现为具体经验，所有的经验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但生活领域里的所有物形成一个明显的过去与未来。图七代表了源头自己和焦点人格，看起来源头自己被置于三度空间场的上方，实际上它会在其内，在事件的内在秩序里。图八显示源头自己当它面对我们的实相而向内看时的观点。在这里大圆圈代表由源头自己出发的一个身份圈，这个身份圈会不断移动而流变不居。在生活领域的小圆圈则代表在肉体生活里的焦点人格。这个图实际上以一个更真实的方式表示了生活领域像曲线而非一条直线，尽管我们的肉体感知使它看起来像是从生一直到死的直线。以同样方式，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我们并不会掉出去，但在这肉体存在的曲线也有高峰与深谷，以及通常未加探索的深度。理论上借由探索这些片刻点，由任何一瞬溢出的高峰与深谷，你可以永恒地活在人生周期里，而仍然稳稳地生根在曲线上。在图八里面，焦点人格是源头自己的身份圈侵入三度空间实相的那个部分。于是焦点人格的经验是因为这个交汇，内在事件被发动成物质事件时的摩擦结果。心理的摆动，焦点人格吸引急忙冲向实践化的内在事件。实际上我视焦点人格为黑洞在心理上的相反物，因为经由它，内在事件快速地冲入实践，质量和重量出现了，时间向外旋转成经验到的实相，客观化的现象的宇宙生成了。作者注：物理学家假设太空中存在着黑洞，这些是巨大崩溃的恒星的剩余物，那些恒星的密度变得不可思议的大，有很庞巨的重力场，因此没有东西能够逃过它们，即使是光也一样，它们是隐形的点，在其中时间和空间失去了意义，物质分崩离析。有些物理学家也推论说，在黑洞里失去的能量会在另一个宇宙里出现为一个白洞。我们调穿过这个心理的白洞，经验到某个方向时间的猛坠及事件的改变，至少其他的意识由在另一边的源头调回来也是可能的，或许与我们所知的一切相反，其他人经过时间倒调回来与我们仿佛掉落下去是一样快的。甚至在身体上，我们也是这个宇宙里的事件， 与它是同样的材质所组成，以某种的说法，我们本身可能是白洞。若是如此，我们也不会觉知它，正如时间消失在黑洞里，物质也瓦解了。同样的，经由心理的白洞，时间也会累积，而物质形成，那种形成的速度使得内在仿佛是完全正常与合逻辑的。心理上的白洞是有限的，在死亡时会发生逆转，那时我们可能变成心理的黑洞，在其中时间崩解，物质溶解成其组成物，重量与质量消失，光不再发出，光必然在场，但从黑洞外面来看并不明显。以后我们会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譬喻，检视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意识的本质发生什么事。有感知的细胞，现在且让我们在遭遇事件时更仔细看看它们的本质。一般而言，焦点人格的经验涉及明确的时空事件，但如预知所显示的，有些事件是在时间之外的脉络里感知的。对感知者而言，这样一个事件不会存在为普通事件。现在看到的未来发展仍然在未来里发生，而不在被看到的时候。举例来说，如果甲看到一个事项，在其中乙在某个未来的日子死了，如果这可能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它会发生在未来的日子里，而非在感知的现在。对感知者而言，事件可能像发生了两次，它发生时它会在它自己的时空交叉点。这样一个事件也许发生在自由觉知场，在事件的内在秩序，在那儿从我们的观点，它是一个可能状态。如我在本书先前所提到过的，我相信细胞是有感知的。赛斯一向坚称预知为细胞的特性，某些关联也许在深层的身体层面自动形成了。在其中，举例来说，我们的细胞也许知道我们的父母何时会死，有时候这资料可能上升到意识。我不相信任何一种命定，我视任何阶段的事件为可塑的。这种细胞的死亡呼唤可能常常来了又过去了，反映在改变的状况、战胜了疾病等。但在某个层面，我们的细胞很可能反映出我们的孩子和父母的健康或疾病，以一种与普通所谓的遗传完全不相干的方式。奇怪的想法，治愈某位家庭成员是否可能也有助于治愈另一位罹患十分不同的疾病的成员？任何疾病的症状都只是疾病事件的表面部分，其根部可能有比我们曾假想过的为不同的关联。可塑的本质与自由意志的可能性，让我们看看事件的组成。再次的，就如物体似的，它们也由能量组成，但至今我们尚未学会隔离其成分。看来事件必须被个人经验过才会对我们有意义。然而在森林里，一棵树倒下来，是在世界焦点层面下的一个事件，不论是否有人看见或听见它倒下。我们听见或看见树，是我们感知发生了什么的可能方式。但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树都倒了。地不需要耳朵，而以自己的方式对音波反应。地的反应是那事件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对任何事件的反应都是它的一部分。一旦我们将事件想作是确定与实在的，与感知者无关，几乎像卡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心理性的物体，那么它们真正的本质及关系便逃过了我们。我们无法看见组成桌子的原子与分子，但我们知道它们在那儿，在看起来坚固的表面之下。不过我们可以学会去感受事件的原子，借由看穿明显发生的事，看到其内或表面下所有微小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实质事件只不过是冻结的动作，仿佛卡在时间里， 即使只有那么一会儿，由于事件真正可溯的本质，以及永远聚集在任何时空行动四周的可能性之存在，我相信自由意志是可能的。显然，我们身体完整安全地歇息在事件这可溯的媒介里。在某些层面，细胞处理极大的计算，只为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将其他的可能性挡在外面，就和这没落里选择正确的一个一样重要。对可能性经常的替换把戏，在我们的时间的任何一刻成为身体状况的基础。赛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讨论过这个，如先前提到过的事件也在梦境中露出其他的面孔。我相信在那儿，我们常常与更大的可能版本打交道，混合并配对可能的组合与顺序，在与事件的内在组成密切合作的意识状态里，选择我们具体的明天。事实上，有些梦也许是我们从未捕捉到的其他经验的转译，与在我们了解的字眼和形象之上或之下的感知层面打交道。形象对于身体的感知是基本要件，它们也是体验实相必要的方式。我们的感官展示给我们世界的一个可爱的包裹，我们几乎从不曾了悟它是个自己动手做的装备。不知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将各片段拼起来，集合各成分，然后将整个盒子给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看，假装它是个惊喜，是某个全然与我们或我们的创造力分开的东西。我们是由感官而体验事件，如现在体验它们的样子。我们是被设好程式以某种方式感知世界的，但并没有任何理由它们不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体验。我们只需略微将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自生活领域转开，世界看来便不同了，它感觉起来便不同。你了悟到实相可以是我们的样子，也可以是别的样子。形象的利用甚至可以以与我们所用的不同的联想模式去应用，对那些程式设定相异的其他人则显得相当不同。有些种类的意识可能立即感知一个物体随着看的时间变化，举例来说，同时看见旧的椅子和新的椅子，或比如说看见一座城镇为一个有许多会移动的部分之物体。别种意识有能看见形象由声音形成，同时却看不到我们的物体，他们会视音符为形象，但相对的可能看不见一张桌子，除了我们不会觉察的音质。在这种架构里，事件会变成怎么样呢？在不同类的实相里，当我们想到爱丽丝叔叔时，我们可能即刻看到所有与他相连的物件，在下一刻这些可能改变，被与爱丽丝婶婶相连的一整套不同的物件所取代。焦点的突然转移，结果可能让某人在某个别人的今天体验昨天。我们说某人活在过去，虽然他们经由存在于现在而与我们共享一部分的现在，但显然有时候同类的移转发生了，在其中由过去来的事件真的凌驾过现在的事件。举例来说，在好几个场合，我观察到老年的伯子老妈在我们的现在对一个过去的事件反应。在这样一个例子里，我确信人格强有力的原动力会移到生活领域之外。所有这些要点是我们对实相和事件的经验，是我们的意识细致地调整到特定的地球节目的结果。从那本台的任何偏离很可能带来全然不同的实相画面。不过通常我们大多是由生活领域里我们所认可的感官焦点架构来体验事件，而在生活领域里我们身体完整稳定地根植其中。有时候疾病或药物作用分散了我们平常的焦点，让我们一瞥其他代替的实相给我们感知和组织资料的其他方法。我们看见了事件变了形，拉长了或缩短了，被挤压放大或缩小， 除非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否则可能失去我们精细的定向。事件具有不可见的结构，不过这种非公认的感知使我们质疑一般而言事件的本质。举例而言，我们通常视为理所当然，行动必须同时发生在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事件发生于空间却非时间里，或在时间却非空间里。然而我确信所有事件皆发生在两者之外，是在时空本身由之浮现的内在秩序里。我们所感知的为事件的东西，只是从与整个宇宙交缠的事件的隐形根里绽放的一朵花。三个星期之前，罗有个非常短的梦，在梦中两位陌生的男女跟我们要房租。在梦中，罗查看我们的账户，想找到旧的房租收据。他在早晨告诉了我这件事，然后我俩都忘了他。两天后，我们收到一封信，通知我们说一家新的房地产公司会处理我们的公寓所在的那栋房子，房租要寄到一个新的地址去。信中又提到房地产人员会过来检查公寓并讨论新的安排。在我们住的公寓的12年里，房子只转手过一次，自从原始的屋主卖掉它之后，一直由同一家房地产公司管理。当我们收到那封信时，我们才知道至少梦的某些内容是真的。罗收到了在日常生活中被核实的明确讯息，陌生人会跟我们要房租，我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可是一周之前，我们收到新公司的一通电话，他们没有收到我们的租金，虽然罗已寄给他们一张支票。罗发现自己在找作为收据的支票存根，他这样做时又想起了那个梦，但那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昨天两位陌生人，一男一女，来到了我们的门口替房地产公司检查公寓。罗的梦是预知性的，但那是什么意思呢？预知事件是否发生在时间里却还没有发生在空间里？如果具体事件只是更大事件的一个版本的话，那么预见的行动是否是它在时空交汇点清晰的分化之前，自前后脉络中挑拣出来，模糊的、失焦的被感知到？在罗的梦里，陌生的一男一女在跟我们要房租，罗在翻查他的账，试图找到租金的收据。在梦中，这些事件同时发生，但在实际情形，他们是在3周的时间里依序发生的。梦的第一个部分将陌生人与房租连接起来，仿佛是关于屋主那方程序的改变，那是发生在梦之前的。我们具体的通知随着信函到来，其他事件似乎是依着梦的第一个声明而来。梦浓缩了这些事件，将过去与未来混在一起了。具体而言，事件是以连续的方式在时间中演出的。我确信在这种例子里，我们在梦境里调准到自由觉知场，而由不同的角度感知事件。能量场围绕着每个事件，但唯有这些与3度空间实相汇合时，我们才认知事件为具体的。不过即使在此，在时间的区分上也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对于动物的时间感知甚少，更别说昆虫的了，树木的或植物生命的时间感了。我们知道必然与我们的不同，但仍在我们的时空脉络之内，就好像我们全都插上了一个巨大的线路交换器，在事件的内在系列与这时空网路交汇。而打开开关时，灯光就打开或关上，线路本身自动地将内在行动转为外在的事件，打开了一个一个的灯。当我们活着时，我们全都与此交换器相连。的确，我们的神经和细胞是其一部分，两者都不停地在接收传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地球上的事件，经由网络转化为物质的确实性。我们的开关打开了， 广播了出去，身体是个活活的本台，所有的具体行动必须透过它而来。我们经常不断地在开关，虽然我们向地球调准的意识只对准了某个系列的频率，而不会收到关的时段，我们也可能有其他的本台，像我们对准这个本台一样，我们身份的其他面向也对准其他的实相，有一些也许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能从这儿对准他们，而他们将渗漏并渲染我们的事件，刚刚到会引起我们注意的程度。图九是代表一个假设性的完整事件，事实上我是每个事件为每个其他事件的一部分，所以这设定是武断的，是为方便解说之故。感知的事件与焦点人格重合了，每个都有改变，焦点人格变成了事件的一部分，事件变成了焦点人格的一部分，事件将按照感知者所能有的接收方法而被经验，那些方法不同，因此甚至在我们的次元里，全然不同类的实相可能由同样共同的事件库藏建立起来。举例而言，动物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体验也被我们感知的一个事件，虽然我们共享某些库藏事件，我们的感知方法却如此不同，因此它们被用以组织可能显得十分陌生奇异的存在系统。不过任何事件都是由能量在一个现在点与时空的交汇所形成，波浪向所有可能的方向四溅，在生活领域上形成明显的过去与未来。事件离生活领域越远，它对我们便会越不真实，不过整个事件会存在于感知前的自由觉知场里。图十是代表一个群体事件，如我所提及的，生活领域的表层不是个直线，倒是个曲线。当一个事件与一群焦点人格的生活领域相交时，群体事件便发生了。就能量而言，此地有个爆炸性的因素，在这种交叉点，内在风景有个整体的改变，那是与任何地震一样真实，引起在生活层面的重新调整。有时候有完全的重组，那么当内在事件与三度空间实相撞击时，就很可能出现与原子撞击时一样真实的爆炸或充电。我们只不过不习惯那样思考事件，实际上它们是不可见的结构，与外在物体一样复杂和种类繁多，它们彼此相斥相吸，以细胞生命的同样方式形成新的连结和组合，它们像元素一样改变，形成形形色色的集体组合，它们拥有组合成分，相当于原子核与一轨道绕行的电子，它们的实相是锁入我们的生物与心理的结构。事件拥有很大的可动性，就我们所知，就像心理的动物，它们在三次元里增值和死亡，越过我们的时空交叉点，同时它们部分的实相像我们的一样继续存在。